来一起学习让我们得救的福音。好，我们先开始有一个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主你的宝座前，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求你来赐福台上不配的器皿，主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也让你的灵在会众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打开一切的拦阻，让我们的心单单向着你。我们来聆听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灵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来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来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先问一个设想的问题啊。假如魔鬼撒旦真的完全控制了一个城市，比方说啊，澳洲的墨尔本啊，现在被魔鬼撒旦控制了啊，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呀？大家想一想，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可能大家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那么在我的头脑里面出现的一幕可能就是大规模的混乱啊，暴力冲刺啊，性行为混乱，醉酒的人满街都是啊，色情刊物可以盗取贩卖啊，教会被关闭，信徒被拉到监狱去坐牢啊。这是我们想象的，可以头脑里面想的。50多年前啊，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以前，美国费城长老会的有一位牧师叫做 Donald Barnhouse 啊，这位牧师，他曾经为他在广播电视里面的一个福音节目，就为听众描绘了这么一个场景啊。他说，假如撒旦控制了美国的一个小镇，所可能出现的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他所描述的是所有的酒吧都被关闭，色情现象完全被禁绝，街道上很整洁，迎面来的人都很微笑，秩序井然，没有人讲脏话，孩子们都很有礼貌，公司商场里面生意兴隆，人非常忙碌，但是有目标。教会里礼拜天里面座无虚席，只是在那里不再传讲基督。上一周我在联合崇拜，我讲了一篇信息，叫做震耳发聩的福音啊，事后也收到一些的反馈啊，弟兄姐妹总体都是啊很正面的这个反馈给我。如果你在那一次听到你们觉得不舒服啊，那就对了啊，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听很多比较令人舒服的信息。如果你听起来觉得自己被冒犯啊，我要特别为你感谢神，因为福音本质上就是要罪人来真实的面对自己。当然如果你听了之后无动于衷，我感到有些悲哀啊。但是只要你们当中哪怕有一个人他的心被触动啊，我的努力也不算白费。如果你们听到有一些困惑啊，那么也是正常的，因为神的福音真的是很非常的丰富啊。短短的50分钟的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所以今天我会还有一次的讲道来分享福音的中心究竟是什么，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如果因为你各种原因没有来听到上一周的信息啊，上一周的信息是很 powerful 的信息啊，因为是圣灵特别的催逼 我讲出来的，所以我就请求你可以在教会的网上啊，今天已经把它放到这个录音放到了网上，所以你没有听到上周的信息的话，我就请求你可以去到我们教会的网上去听一听。所以今天我再会补充分享两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我就来分享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啊。上一周讲到，我提到啊，那么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而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保罗是传耶稣基督，这两者在本质上内在是一致的啊。但是对很多基督徒而言啊，尤其是福音派的基督徒而言，福音好像是一套很狭隘的教导，这个教导是有关耶稣，关于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只要这一套的道理，或者是我们叫比较专业的词是用教义啊，如果这一套的教义只要信得正确的话，就能轻易而足地把一个人送到天国里去。那福音派最大的危机就在于信徒活出的生命渐渐给我们所传扬的这个真理分离啊，活泼的生命慢慢就变成了一些宗教的教条。那么这一个呢，对福音的理解与新约圣经要教导的实际上相差十万八千里。从上一周的讲道里面，也许有人会有困惑啊，困惑的就是我们长久我们都是说我们得救是单凭信心，你似乎是在强调行为，那这两者之间怎么样来理解呢？所以我今天感到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再梳理一下这个我们的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得救是单单凭信心啊，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啊，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也是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主体。所以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唯独圣经啊，唯独圣经啊。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啊，人也是有限的，我们往往会教往过正。想想我们基督徒对现在的唯独信心的理解，与当时马丁路德要提信心唯独信心的理解，可能这个距离相距甚远。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当初提出改教的一个很大的触动因素，就是天主教当时贩卖赎罪券啊，就是救恩可以靠用钱去买，你买赎罪券就可以取得救恩，那这个完全违反了圣经。所以马丁路德他宗教改革的序幕，就是马丁路德开始将赎罪券反对赎罪券的那个状子贴到教堂的门上啊，那个是宗教改革的序幕。所以马丁路德对当时天主教在贩卖赎罪券的这么一个情景之下，提出了唯独信心这个口号，当然这是基于罗马书。那么同样，这个唯独信心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出来的主题。那么保罗为什么要提出唯独信心呢？因为保罗面对的是一群犹太人，他们总是想透过遵守摩西的律法来得救，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信仰。所以保罗说 No way、啊、不对，唯独信心可以让人得救。好，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对唯独信心的理解，可能跟马丁路德的理解，可能跟保罗的理解之间相距甚远啊。我们得救是单单因为信心， 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的主题啊。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是整个罗马书的主题啊。刚才啊 ，James 带我们读出来，啊，刚 James 没有读这一段啊，但这一节很重要啊。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那这句话其实很深奥啊，保罗讲的啊。他说这义是本于信，然后呢，以至于信啊。那么这个英文就很简单，英文就是 from faith to faith 啊 ，from faith to faith 啊。那么就是说，他这个义是以信心作为入门和开始，然后又以信心作为道路和继续，那么最终还是借着信心能达到完全。所以这个就是 from faith to faith， 其实是 faith， 目标最终还是 faith。所以保罗讲的这个信心是非常丰富也是非常深奥的。神的义是神的义是神自己来满足公义的要求，然后将这个称义的地位就白白的赐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就成为我们的义。那么这个就是福音啊。所以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好行为没有办法让人得救啊。人的好行为没有办法让人得救，但是并没有否认行为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很重要。保罗并没有否认行为的重要性啊，我们可能会有错觉啊，我们以为得救不是靠行为，所以行为不重要啊，所以这个就是人所存在的问题，他往往交往过正啊。如果认为行为不重要，这个严重误解了保罗的意思啊。保罗在写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通常被认为是比罗马书稍晚啊，稍晚一点写成。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啊，大家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很多人会背啊。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英文是 by grace。Through faith 啊 ，by grace through faith。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后面再讲，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保罗很清楚。无论是在罗马书，无论是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他说人在得救的事上，人毫无可夸之处，因为得救全是神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再想深入理解一点的话，我们就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他说我们得救是神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到第五节。所以我们得救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已经拣选的，人绝对没有参与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个信心唯独是。毫无可夸啊，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但是我们看后面一句啊，背完这一句还要背后一句啊，就是第十节啊。那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有讲出来没有？我们得救的目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做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个启示非常的宝贵啊，讲出了得救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啊，得救跟行为的关系。好，
我们很清楚，人得救不是靠好行为，好行为是得救的结果，而非
得救的原因啊，这一点也非常讲清楚。好行为是得救的结果，而非得救的原因。但是从这个角度看，保罗将信心和行为差不多看为是同等重要啊，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两者是一个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那么朝神的那一面是信心，朝人的这一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行为，这两个根本是无法分开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前十一章讲教义，后面的五章讲实际的生活，以弗所书也是一样，前三章讲救恩，后面三章是讲行为。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下半部分的第一节，他说：“你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关于这一节，我有一次专门的讲到。所以，我们当今的信仰的问题啊，我不是指我们教会，我是指整个福音派的教会。很多时候就将保罗所讲的信心，把它抽象化，把它空泛化，然后将这个实质给掏空了。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天堂，为了取得这个天堂的门票，我就得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罪死了，也复活了。That's it 啊，这个也是我们实际所经常讲的信仰。我头脑上可能明白这个事实，或者接纳这个道理，甚至是有几分的欣赏耶稣舍己的做法，但是这个认识、这个认知跟我实际的生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样的理解完全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本人生活也不是这样。保罗劝所有得救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开始，他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自己他的一生，也就是活出他自己所讲的这个典范。加拉太书也是讲。救恩比较多的一卷书，那么这一卷书的信息可以简单概括为八个字啊。他这那八个字就是：主为我死，那么这个是救恩；那么后面四个字：我为主活，这个就是实际的生活和见证。那么多数时候，我们只传了保罗一半的信息啊，就是主为我死这个信息。我相信这个道理，或者我相信这个教义，但这个可能只是头脑上的认知，跟自己的悔改没有什么关系。我如果相信这个道理，就能轻松的得救，那么这个是廉价的福音，不是一个悔改的福音。很多人说我为主活，保罗所讲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为主活，那是传道人的事，那是宣教士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样来抽象的理解保罗的信心的话，很多的基督徒相信这个教义，而实际的生活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这个对保罗而言，他完全没有办法明白我们现在来这样理解他所传的福音。反而言之，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一个自称相信耶稣的人，他的实际的生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那么我在此就劝你认真的审视一下，那自己那个信心是否是真的。因为真的信心让人得救，真的救恩
必定会引发好行为啊！
真的信心让人得救，而真的救恩必定会引发好的行为。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得救本身是神自己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叫我们行善。既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如今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又有圣灵内住，随时随地7天24小时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是真正的相信了福音，接受了福音，有某种程度的改变是可以预见的。如果这样反推回去，如果你接受了福音，但是你的生命又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你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这个新造的人，在你里面，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没有果效，而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工作就差不多是个废的。那么这样就表示圣经讲的就是错的，那这样就是反推回去啊。所以，如果我们将信心抽象化、教条化，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得救的福音。其实雅各书就进一步质疑这样的信心啊。刚才啊 ，James 带我们读过了雅各书啊那一场比较长一段的经文啊。那么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他跟保罗认识的啊，他们两个认识的。一般认为雅各书可能比罗马书稍微晚一点写成，所以有可能雅各是读过保罗的这个罗马书的。那么圣经为什么需要有雅各书呢？很显然，开始有人对因信称义的信心的理解出了偏差，雅各觉得需要纠正，所以他写了雅各书。在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14节到24节里面，雅各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来挑战那些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就是将这两者分开的人。他挑战他们，他说请你将你没有行为的抽象的信心你指给我看一看。雅各的意思说这是你做不到的，那我可以借着我的行为可以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啊，这个可以做到啊。所以他认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透过献以扫啊，他的儿子以撒这个行动证明出来，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空洞的信心。雅各对这样的人用的语气他是很强烈的啊，他称这样曲解信心的人为虚浮的人啊，虚浮的人这个英文词是 foolish man 啊， foolish man 就是愚蠢的人啊。他说你愿意知道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没有用的吗？他的意思说你愿意知道，表明上他们很多时候是故意来曲解这个保罗的信心的含义啊。假如存在这样空洞信心的话，如果有的话，那不过是死的知识。他甚至说啊，他说这样的知识就是说真神只有一位，这样的知识连鬼魔都相信，但这个绝对不能让人得救。所以在22章24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是因着信心。22节他说可见信心跟行为是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单读罗马书，我们还要读雅各书啊，这样才能够完整的明白这个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得救是靠真的信心， 而真的信心必定会伴随有好的行为。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好行为，我们有的时候很不堪，有的时候我们信心满满，有的时候我们要充满疑惑，有的时候我们会舍己，我们会去祝福别人，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自私，也会伤害别人。那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的光景，我们作为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靠我们的行为可以完全，所以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称义。但是我们不可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不重视好行为，我们唯有持续不断地活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枝子要持续地连于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才可能有持续的好行为。好，这是第一点我分享的这个信心跟行为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我们就谈一谈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那么请问大家想一想，思考一下啊，请问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靠一些世俗的节目或者是一些世界的一些团体可以得到的？想一想，我们在教会里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靠一些世俗的节目或者是一些世俗的团体可以得到的？有不有？圣灵。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可有可无，对不对？可有可无，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透过世俗的团体和节目可以得到。那如果有的话，那个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唯一不可缺少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中心。耶稣基督这个中心，很多教会开始慢慢将耶稣基督虚化啊，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教会也照常运作啊，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慢慢的迷失了基督啊。那么这个正正就是魔鬼撒旦所要达成的目标。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刚才读过的啊，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这个圣经的第一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福音不是温和的有神论，福音更不是没有位格的泛神论，福音是实实在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是永远不改变的，也是每一卷的新约书信所要表新约的书卷所要表达的。比方说在马太福音，你们讲得很清楚，这位基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就是那位应许的旧约应许的弥赛亚，他要将神的国实践在地上，他借着自己的死和复活成为中保，他也在升天之前坚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尽在他的手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四章十二节他说，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在以弗所书里面，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律法书和先知书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他照着自己的计划平息神的愤怒，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也让人与人之间和好。那这个就是整卷的福音书里面，整卷的新约书信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英国有很出名的一位的牧师啊，这个叫 Stott 啊，斯托德牧师啊，是一位福音派的世界福音派的领袖啊。 他自己说，他说如果不传讲基督，就不是在传讲福音。所以保罗讲第一要紧的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保罗曾经告诉他的读者，他说我曾经定了旨意，在你们之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临前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将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把它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福音是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说第一要紧的时候，我们就说福音是属乎耶稣基督的。既然福音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就不能把基督当作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福音是属乎基督的，就表明唯有耶稣基督能拯救人脱离罪恶，唯有他能够赐给人真的生命，唯有他也能让人最终战胜死亡。这么这一些都是在别的任何世俗的组织、世俗的团体里面所都得不到的。那么这个就是根本的分别。如果我们教会里面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就是在见证他，我们就是在荣耀他。那么在教会里面啊，
在教会里面
关乎得救是否得救的与否，我这里看可以分成四种情况啊，四种情形。那么第一种情形是认为自己已经得救的，而且他真的得救了。那么第二种情况是认为自己已经得救的，但是其实他没有真的得救。那么第三种情况是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啊，完全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他是得救的。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但其实呢他没有得救啊。那么这里我把它分成有四种情况，这个教会里面啊。那么我在此就真诚的希望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第一种，都属于第一种。我们清楚自己得救，我们有真实的生命。那么第三种情况还不错啊，尽管自己有点稀里糊涂啊，但是毕竟是得救了。不过他的得救少了一些确据啊，所以难免他内心里会失掉很多的平安，因为他没有确据。第四种情况是蛮惨的啊，第四种情况他不认识真正的福音，不过呢他还是有的救啊，起码呢他承认他自己不明白自己有没有得救，只要他肯谦卑自己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还是可以得救。那么最危险的是第二种人啊，最危险的是第二种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有相当的年日啊，他们明明没有得救，但是却认为他自己已经得救了啊。那么这一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他说的：“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这样做那样吗？”但是主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这种人，就是耶稣口头你们所说的指的这种人。那么这一种人，他的盲目性，他内里面有了一种盲目性，会阻塞他自己得救的道路，除非圣灵特别的光照，打开闭塞，否则他的得救真的很困难。对于第三种人，我们要给他讲得救的确据啊，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得救都是有确据的啊。这个确据可以有很多的方面，那么圣灵是一个最大的确据，在内心里可以告诉我们。对于第二和第四种人， 我们要传得救的福音，我们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现在的教会啊，在开始慢慢的沦落，从耶稣基督为中心，慢慢的变成以信徒的需要为中心。人们开始从圣经里面找一些自己需要的金句，但其实可能把圣经的大部分当作都是不合时宜的。耶稣被当成是个人的资源，那耶稣被当成是个人的资源，而不是我们要认识、敬拜和信靠的对象。耶稣基督是一位优秀的教练啊，他足可以让我们在凡事上可以赢别人。耶稣是一位温柔的道德老师，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行善。耶稣是一位很耐心等待我们悔改的老人家，不悔改就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落难的时候，耶稣有足够的资源，也是最便捷的方法，可以救我们脱离难处。那救恩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让我活出美好人生，而不是蒙神拯救脱离他的审判。而圣灵就像一个电源插座，让我们连接上去，就得着所需要的能力，成为我们自己所期望成为的人。耶稣已经不是教会的根本，而是教会的补充。如果教会是这样的话，耶稣渐渐被巧妙地变成了我们名义上的救主，而我自己则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实际做主。这比一些异端邪教更危险，是更隐蔽的敌人。这样的信仰正在慢慢的侵蚀教会，让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有名无实，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即使是行在教会里面都处处受阻，神的国在地上的实践就遥遥无期。所以教会的世俗化比起一切的异端邪教来说更加可怕，因为它是慢火的煮青蛙啊，是温水煮青蛙，所以对教会的破坏力也是非常大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的故事啊。在某个城市里面有一间很大的教堂，有一个主日他邀请了一位很出名的牧师来证道啊。这位牧师因为经常上电视，是一位名牧啊，每次的证道都教堂里都挤满了人来听到。那是一个非常寒冷而又阴暗的冬天的早上，主日崇拜的时间到了，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冷，所以大家在停车场一趴好车就很快就钻进教会里面，没有人愿意在外面多待一分钟。教堂的门口有一个长椅子、长凳。本来教会牧师早些时候到教会的时候，注意到有位流浪汉躺在那个长椅上，他戴了一个草帽，那个草帽遮住脸，所以基本上你看不清他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陈旧的外套，脚上穿了一双破旧的凉鞋。牧师本来想问一问这个流浪汉，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得上忙，顺便也邀请他进来参加礼拜，但是他一想时间快到了，自己还要做很多准备，还需要安静祷告，所以他也很快就走进了教堂里面去了。其实不止牧师注意到，每一位来教会参加聚会的信徒都看到门口的这位流浪汉，大家都快步地走进了教室，走进了那个教堂里面。走进去之后，互相温寒、互相问候、互相宣寒，或者是为侍奉来做准备。所以知道 逐日崇拜的开始，都没有一个人跟这位牛拉汉打一声招呼，或者是说一句话。逐日崇拜开始了，会众期待的那位自己敬仰已久的大牧师，当主席介绍这位大牧师上台的时候，教会的人都吃惊地发现，走上讲台的就是刚刚在门口坐在那个椅子上的那位流浪汉。大家都面面相觑，吃惊地望着他，没有一个人敢发声，寂静无声。这个流浪汉走上讲台，把帽子脱下来，把外套脱下来啊！大家看清楚了啊，原来就是电视上出现的那个熟悉的面孔。这个大牧师一开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落魄的流浪汉坐在教堂的长椅子上，想来参加崇拜，想从听道里面得到一些帮助。但是教堂招待的人看见他很脏兮兮的啊，不让他进去，所以这个流浪汉十分的沮丧，非常伤心的，就蹲在这个教会门外的长椅上。这个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过来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他说你不要难过啊，他们不单止不让你进去，他们也不让我进去。”这个牛拉汉抬起头来一看，咦，你怎么这么想呢？长得这么像耶稣的？这位中年人回答说：“他说是啊，他说我正是耶稣，他们正在奉我的名祷告，但是呢，却不让我进去。”所以里面坐着的每一个人听着呢，都扎心。在启示录的3:20，圣灵对教会讲了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听到。他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这个是对教会的人讲的啊。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救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福音的主题，你是福音的中心。主，让我们都单单将眼目定睛在你身上，以你作为我们真实的主，也让我们在行为上可以活出与主你造我们的蒙恩的相称的生活。主，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听到的弟兄姐妹，你圣灵亲自来对我们讲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行走这个天路，在世人面前能够活出主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祝福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李传道给我们传讲了这么好的一篇信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啊，无论你是年轻的基督徒，或者是很长时间的基督徒，从中都会受益啊。我们每个人啊，真是要反省我们是否啊有在基督里面真的信心，以至于这个信心带出好的行为来啊。不要啊，通常是我们做了很多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啊，这是死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生命圣诗的263首。我们打开诗歌本， 起传福音。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然后唱完之后我们会收取今天的奉献。那我们
传扬